OK， 我们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带着喜乐的心，一同的来敬拜，也让我们有这如此丰富的话语。主，我们人有限，知道的有限，那只求神你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越学习，我们越更认识你，更明白你，也更对主你所赐下的爱，能够常常的以感恩的心回应，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一生都活出基督的爱，并且也能够见证主你的爱。把以下时间交托，求主你圣灵引导我们，教导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OK， 上一次这是基本上是系统神学和 systematic theology 神的爱的第三个部分 ，right？ 上一次我们谈的是这些 ，OK？ 如果你上一次没有来，或前面两次没有来，OK， 你应该回去再看一下他的 video， 应该是 video 吧？那不然的话，我这个今天我教完之后呢，我会把 PPT 发给你们 ，OK？ 然后你们就看 PPT， all right？ 然后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再谈的。那上一次我们谈的就是，今天还是谈到上帝的爱， all right？ 然后我们也谈到说，上帝爱选民吗？在哪一方面他爱选民？选民不是说你投票给上帝，上帝才爱你，不是 ，all right？ 这里的选民是说，上帝在万古之先，他就很古之先就已经拣选一些人来归向他，这叫选民 ，OK？然后上帝爱世人吗？上次我们有谈了，就是说上帝真的爱世人吗？我们有谈到说上帝真的很爱世人，他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然后赐给人生命气息，赐给他们雨水阳光，还有赐给他们甚至是在赐给他们有一些好的政府来护看顾保守一个国家。Alright， 虽然有些时候我们看某些国家是很糟糕的一个国家 ，Alright， 好像很猖狂。你去到一个国家，你会随时你要注意马路上是否有人会骑摩托车经过你的那种 ，Alright， 好像这个国家好像很不安全。但是记住哦，如果没有上帝的护理 ，Alright， 没有上帝的护理，那个犯罪的事情会更严重 ，Alright。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真的是很爱世人。那上一回我们的第二堂的结论是说，上帝爱世人，他对世人的爱是真实的 ，alright， 然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们有一天能够回转，离开他们所敬拜的偶像，来敬拜这位创造宇宙，并且赐给人家雨水阳光，同时也护理这个世界的那个上帝 ，alright， 所以是有的。我不晓得有跟你讲过这个例子吗？有一次我从网站上面我去购买一个收藏品 ，right， 是一个玩具啦。当然了，我的玩具就是我收藏品通常是玩具的。然后我从美国我订了，然后他就说 ，OK， 你的 address 在哪里？我本来我是想选新加坡，但是很不小心的，我选的是索马里亚。那过后呢，这个由那个运输公司就说，哦，对不起，我们没有把东西寄给索马里。我才发现，哦，我犯了一个错误。索马里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国家来的 ，right， 是一个放纵同时也是是强奸啦、杀人啦、放火，他们都不当作一回事的一个国家 ，right？ 但是是不是上帝的公义不在他们当中？上帝没有护理不管这个国家呢？不是的 ，right？ 所以是看起来很糟糕，但是有上帝的护理在其中，还是有 ，OK？ 上帝会处理这些人，上帝的公义会在当中，所以神是很爱世人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就是 OK， 所以基本上呢，我为什么要谈第二个部分，花一段蛮多的时间来谈神爱世人，所以我们也用使徒行传17章来谈 14章来谈，基本上是有一天如果有机会，你跟你的家人，你个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父母亲，尤其是父母亲哦，或者兄弟姐妹谈信仰的时候呢，你给他们看那段福音，看那段那些经文，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有一个神是很爱世人的上帝。Right, 他赐给人阳光、雨水、健康，所以每次我提醒我父亲，上帝给你，上帝也爱你啊，让你活到90多岁，然后能够存活，你差一点要死掉了，有些时候差一点要死掉了，上帝很爱你，目的就是让你回转，给他读圣经 ，Alright, 所以你们也可以做这样事情 ，OK, 虽然他们没有进入教会，但是神还是很爱他们 ，OK, 但无论结局如何。父亲，我的父亲是否将来会相信耶稣基督，只能够交托给上帝。Alright? 所以求主保守怜悯他们。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部分，我们就来谈神的爱。那圣经，整本圣经，上帝的爱是圣经的中心。Alright? 然后他基本上是，首先当然他除了谈到神对世人的爱以外，基本上他的重点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神的爱对选民的爱是一个主题。Alright, 所以你会时常看到这个主题出现。上帝对选民的爱是一个很特别的爱 ,special love。所以弗兰姆 John M. Frame 在这系统分析里面他说 ,it's a special love,special 到什么地步。所以因此我们来看，有些时候为什么要谈这特别的爱，因为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Alright, 如果我们不小心，如果没有好好看圣经，我们会很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 ,subconsciously, 我们就会以为啊，为什么上帝会叫我做基督徒，选我做这个人做基督徒呢？因为我跟这个对方这个人，跟我隔壁这个人相比之下，我好像比他好很多，所以神爱我。神叫我使我成为他的选民，成为基督徒。我们会有这样的比较，明白怎么说吗？潜意识里面 ，OK。不信的话，有一天你看，如果在有一天监牢里面有一个十二不赦的一个犯人，他强奸都干了，而他杀人也干了，他可能杀掉他的母亲的那种人出现。那这个人在监牢里面，当然他们不可能会出来的。不过他就在他上绞台之前，来上死刑之前，那他如果他说他相信耶稣，然后悔改，因为有牧师进去里面跟他传福音，他相信悔改，然后这个消息传出去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回应？有几种回应啦。第一种回应是哇，感谢主，上帝很怜悯他。Right? 第二种回应是哪有可能这么丑恶的人，上帝怎么可以拯救这样的人？这是另一种反应，很自然的反应。会的。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你比较我所看到的基督徒，或者是我这个基督徒跟他比起来，哇，这个人这么丑恶的人，这么凶恶的人，这么凶悍的人，这么邪恶的人，为什么他能够相信耶稣，和将来我能够在乐园里面和他相见？哦，你们也会有这样的比较，明白吗？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比较的时候，无形中我们就不太明白，其实我们就不明白什么叫做上帝的特别的爱。 Alright, 而这样事情时常会发生的。 Alright, 时常会发生的。所以同时我们就看到为什么上帝的爱是一个特别的爱。记住哦，我们来读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所以如果你过去你读圣经，你时常会听到的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上帝爱我，这个你会很熟悉的。但是可能拣选这个东西你就没有去注意，或者是你没有听过。Alright? 那拣选是一个特别的爱。Alright? 上帝在万还没有创造宇宙万 物以前三位一体的神就特别的爱的存在。Alright, 这是可以从圣经里面多处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的，这不是我们凭空想象出来的一个东西。Alright, 然后以后我们再详细谈这个东西。但是他这个爱是一个特别的爱，所以他起初开始的是以色列。为什么是这个以色列国甚至上帝是他的选民呢？啊，上帝神拣选这些人做他的选民呢？第一，这里谈到说因为耶和华的爱。第二，因为神遵守他向你们的列祖所起的誓约。而上帝起的誓约上帝不会违反的。Alright? 所以你好看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夏娃开始上帝就立约了。将来有一群人就是上帝的子民会进入一个应许之地。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把用大能的手把你们领出来，把你们从为奴之家埃及你们做奴隶的那个地方领出来，拯救你们出来。那从今天的信仰的应用的层面来看，他是在说我们过去是活在罪恶里面，我们是被罪所捆绑的那些奴仆。而上帝用他大能的手把我们从奴仆当中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意思。OK, 所以你每次我们从旧约里面读到说上帝怎么样过去怎么样用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那边救出来，然后使他们脱离那个奴隶之家的时候，基本上在讲我们，也是在讲我们，明白吗？所以你不要把你的焦点是放在哦，那个是以色列，不，他是在讲我们，也是在讲我们。这是一个特别的爱，所以特别的爱，并不是因为我们将来基督徒会在这世界上会是最多的，不是的，基督徒不可能是最多的，基督徒一定是少数的，要走窄路的人是很少的，要走窄路的，就是窄路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世界上你所走的路是走在圣经的教导的路，是多数的人大多数的人不愿意走的，这叫窄路，人数很少的。 Alright? 所以上帝为什么会拣选我们这些人呢？还有过去的信徒呢跟圣徒呢？因为这些人是人，不是因为我们将来人数很多，哇，人数多就可以赢，不是，还是人数最少。这是第一个，因为是基督，是因为是神的爱的缘故。Alright? 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这个特别的爱呢？第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你们读一二三。OK, 这里是三节里面再次的提醒，不只是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他们其实并不但是人数是最少的，同时他们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的国家的人好很多，所以上帝才拯救他们。Alright, 这里有三方面我们可以注意。第一，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其他的人有更多的异形，所以上帝才拣选他们，不是。上帝为什么会在他们面前把这些外邦人给赶出去，让他们住在这应许之地呢？因为这些国民，这些外邦人的确是很邪恶，上帝一定会处理。Alright? 但是上帝为什么要拣选这些以色列人呢？这里又在这里提醒我们说，让他们进入这应许之地，主要并不是因为这里是你们比他们更正直，比他们更好，那是因为上帝曾经立约誓约，上帝的 covenant 这誓约里面上帝一定会遵守，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对他们有特别的爱，也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有特别的爱，纯粹是恩典。 所以我们本来他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上帝说你们本来是顽固的民族。那如果你好好看旧约，就算今天我们谈所罗门献圣殿，那当中的祷告里面是谈到哇，他们多么的辉煌，那个时候多么的荣耀，而是很一切都看得很美好。但是如果你再继续看圣经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以色列人后来不但敬拜偶像，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怎么样把他们的孩子献给偶像，烧死，还有犯奸淫等等的事情，不会比那些敬拜偶像的人更逊色。所以从旧约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如果不是上帝特别的拣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出埃及的话，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可夸的，他们本来就是顽固的民族。他们其实比这些敬拜偶像的人更邪恶，为什么？他们是亲眼看见上帝的作为的人，亲身体领受了上帝的恩典的人，从出埃及到进入应许之地，亲眼看见上帝怎么把这些外邦人给赶走，为他们打仗等等，而他们最后仍旧回去敬拜偶像，犯奸淫。哦，这他们的罪其实是更大更邪恶的，明白吗？所以以色列人根本没有义可谈。所以如果是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义，难道我们这个人真的比那个叫上绞刑的那个犯人更好吗？不是的。当我们以为我们比那个人更好的时候，我们还不明白什么是罪，我们还不明白你内心深处我们的罪是很可怕很邪恶的。你还没有回到圣经里面好好的看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那个人他犯奸淫，他那时候他强奸了等等，他做了那些不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些人虽然没有去做，但是上帝说什么，耶稣基督说你动了淫乱的念头，也是在犯奸淫。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上帝的标准对罪的标准是更高的。所以我们不要用行为来定论为什么他可以得救，我会比他更好。你不是这样，圣经不是这样看的。无论是他这样的犯人，还有我这样的人，我们都是本来都是顽固的民族。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都是被原罪所玷污，我们都是完全堕落的那个罪人。身心灵，无论思想也好，我们的行为都好，我们的内心世界都好，我们的想法都好，没有人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除了上帝还有你自己。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很邪恶很可怕的罪人。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读圣经能够有回应，我们根本是就跟外面的人没什么两样。明白吗？ Alright, 有一次我母亲讲了一句话，我不懂做了什么事情，我讲了什么话。她说，你不要以为我只会生你，我却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哇，我母亲讲这句话，我听了都吓到，我是个怎么样的人？所以求主保守我，怜悯我们，好好的回去读圣经，然后看到我们是怎么样的罪人，而上帝又是如何的怜悯我们，都他的爱是很特别的，明白吗？这是恩典。 OK, 所以记住哦，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以为我们比别人好，所以上帝不得不爱我。上帝如果有一次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我们就以为上帝不爱我，不是，上帝很爱我们，这是很特别的爱。OK, 以后我们会可以再谈多一点这方面的东西。那上帝对选民的爱还有什么特别的爱呢？也因为他对选民，从万古以前就拣选的这个选民，他就对他没有特别的爱，他跟约就跟我们立约咯。神跟我们立约，约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或许我们过去读圣经没有注意约这个字，我们只谈到，我们只想到上帝很爱我，上帝很爱我，救我脱离这世界，使我有一天进入天堂。呀，我们对上帝，对过去对上帝的爱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哦，耶稣带我进入天堂。 这是救恩。那个不还不是完全的救恩。你要谈完全的救恩是什么？整全的救恩是从你完全堕落，上帝怎么拣选你，怎么拯救你，使你有一个重生的生命。那重生生命里面，你如何在整个道路里面，在你在世界上，你如何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式？从耶稣基督的样式，你甚至愿意为耶稣基督受难，坚忍到底，神怎么保护你，坚忍到底，一直到有一天你见主面。这是福音。福音的终点不是说带你进入天堂，福音的终点乃是叫你更有耶稣的生命。这是福音，明白吗？所以登山宝训从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它的结论只有一个，你们做光做盐。为什么做光做盐呢？因为耶稣基督是光，耶稣来是要使是要起做一个盐的作用，使罪不再泛滥下去。盐是拦阻犯什么是东西朽坏，明白吗？但耶稣基督是光，他来是做盐。而我们这些信徒，耶稣基督来告诉门徒，那个时候登山宝训的时候，你们最终的目标，福音的目标是什么？不是像外面的这些宗教人士有一个外在的行为而已，不是，那是更有耶稣基督的什么生命。你们做光做盐，这是福音。Right? 所以你的生命改变到你离开这世界，哦，人家说哇，这个人从我第一天开始认识他到最后一天他离开世界的时候，生命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这是什么福音？直到你进入荣耀里面。 Alright? 懂吗？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如果我们每天亲近上帝，是很享受的，其实是享受上帝的恩典的人。亲近上帝，向他祷告倾诉，你有忧伤的时候上帝安慰，你会坏蛋的时候上帝会管教，管教之后又挽回你。哦，上帝就是这样一个上帝，是你越来越顺服他，成为一个基督徒，更好的，更像耶稣基督的一个基督徒。这是上帝的心意，特别的爱。所以无论你往哪里去，上帝跟你立约，无论你往哪里去，上帝会把你拉回来。这是约。你会遇到困难挑战，世界的人可能会轻看你，会逼迫你。Alright? 可能你会有受到一些亏损，生命受到威胁等等。但是上帝跟你立的约，根据于他的特别的爱，上帝会保护你到底，护理你到底，他不会让你跌倒而离开上帝。这是约，这是我跟你立的约，上帝不会离开。所以我们才能够有信心说我们有坚忍下去的信心。我们能够坚忍并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比你好，并不是牧师比你强，不是，我绝对做不到，是因为上帝跟我们立约，他保护我们到底 to the very end。When you enter the glory of God. 哦，这是很美的一个约。明白吗？ Alright? 所以因此，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这特别的爱，还有这个约的话，我们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灰心丧胆，我们会害怕，我们会动摇，我不能去哪里。Alright? 所以约很重要。OK? 然后接下来，但是问题是，难道上帝的约，上帝的爱就是这样而已吗？这只是谈到说他拣选你，使你悔改，然后让你相信耶稣基督而已吗？圣经所谈到上帝对选民的爱只有这样吗？哦，这是今天的重点，就在这里了咯。圣经还讲什么？来，生命记第七章第十二节，来一起读，一二三。OK, 你看这段经文，你注意那些红色的字哦。通常我把字弄红色，是基本上并不是因为我喜欢红色，只不过我要让你知道这是重点。OK, 这里有看到，如果你们听从，还有如果你们谨守遵行，当然是提到有关于上帝的典章或上帝的话的时候，如果。然后接下来，耶和华你的神就必照着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 会像做什么事情？向你们施慈爱。这是有前后的，这是有条件的爱。Alright, 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咯，神的爱应当是怎么样的？首先，神鼓励我们更爱上帝，也愿更易顺服上帝。那首先我们先明白，上帝对选民的爱是一个特别的爱，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也因为你明白上帝的恩典，上帝是特别的爱，所以你会不断的以恩，以感恩的心来顺服上帝的话。这是第一个层面，明白吗？所以前面那两个部分，这是今天是第三个部分，前面两个部分在告诉你，上帝给我们的爱，选民的爱是特别的爱，是无条件的爱。Alright, 然后你要真的是珍惜他，所以他如果你一旦明白这特别的时候，他会鼓励我们更爱上帝。这无条件爱我们的上帝，也鼓励我们更愿意顺服上帝的话。所以第二方面的爱是什么？我们越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会领受更多上帝的爱。这是第二方面的爱。所以你看生命记第七章第十二节，这里就是个讲在讲，就是在讲这个，如果你们听从，如果你们遵行上帝的话，哦，上帝就会照着他的誓约，他就会继续的施慈爱。这是第二方面，有关于上帝的爱，明白吗？ Alright, 所以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吗？就让我们看见哦，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永远不会停留在我有耶稣基督就够了，我有耶稣基督做我救主，然后有一天等我离开世界的时候，啊，我可以上天了。他不可能停留在这个阶段，他不可能停留在这个阶段的人，的确是有人来到教会了，听了福音，然后他真的是在你面前，他说我要做基督徒，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然后有一天我接受他的永生啊，的确是有这样的人，过后就从此以后就不来教会，的确是有。但是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基督徒，我不敢讲。这样的人还不明白真正的救恩，还不明白真正上帝特别的爱，还不明白。所以这样的人在他生命里面，一直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也不会去遵行，因为爱上帝的缘故去遵行上帝的话语。Alright, 所以你要去注，所以你要问你自己咯。我们领受了上帝那无条件对我们选民这些主动的爱以后，我们是否知道的确上帝给予我们还有另外层面的爱是有条件的爱。你要上帝爱你吗？你要顺服上帝的话咯。你要顺服上帝的应许咯。你是否愿意？ Alright? 你要领受更多上帝爱，你就要好好的读圣经，去看他的话语，去顺服他。虽然有些时候很难顺服，但是上帝真的是会赐福给你，这上帝的确还会去继续慈爱给你，的确会。这是第二个层面，神对选民的爱。所以有条件，这是第二层面，是有条件的。第二个条件是，第一个上帝拣选的爱是无条件的，无论怎么样，无论是哪一个层面，无条件的也好，有条件的爱都好，神的爱是我们去顺服神的主要的一个推动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注意看我们自己就好，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会来到一个软弱的地步。打个比方，我们说为什么上帝没有在我病痛的时候，他没有照我的要求来医治我？我过去不是已经很努力的在教会服事吗？我过去不是已经时常很来敬拜上帝了吗？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当你做出这样一个比较的时候，其实你是在你能够来敬拜神，你能够愿意来服侍神，你的推动力不是因为上帝的，不是因为你明白上帝的爱，你还不明白，明白吗？所以你一旦不明白上帝的爱的时候，所以你会跟上帝讨价还价，哦，你要医治我，因为我过去已经跟你做了这些事情。 所以你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也提醒我们自己，先回到上帝的爱。Alright? 然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才能够用以上帝的爱作为你的推动力去顺服他。这样的原则，先明白上帝无条件的爱，然后接着下来来又有条件的顺服上帝，用上帝那有条件的爱来顺服他的时候，是旧约跟新约一路来的教导。我们来看旧约，为何摩西他会时常要求以色列人来遵行十诫？你看今天我发现到孙长老有一个做法，在第二个主日的时候他会让我们读十诫，其他的主日其他的崇拜主席他们会让你读什么小要领、那不是说孙长老做错，不是。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读十诫，为什么要遵行十诫。我们来看哦，来第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那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一章是在讲十诫，所以你不要马上跳入第一诫是什么，第二诫是什么，到第十诫是什么，你不要马上跳入这个，那个是叫你去遵行的。你要爱神，你要敬畏上帝，然后接下来你要爱人如己。在谈到十诫以前，第一句话很重要。第一句话告诉你，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这基本上第一句话就告诉你，在你遵守十诫以前，你要先想到上帝的爱。明白吗？所以第一句话第二节不是废话来的，你要记住。如果我们只是要跟我们谈十诫，他可以跳入第三诫第四诫就开始了。不用谈第一节跟第二节，你明白吗？所以他第一节，摩西第一节跟第二节是有原因的，他是让你先想到上帝的救恩，你才有办法想去遵守，愿意去遵守顺服上帝所谈到的十诫。所以我们来看这是旧约的一个一贯的一个原则来的。好，我们来看，你看这段经文就知道了。好，第申命记第五章十节到第十五节，一二三。好，那你就尤其是你看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是在教你在谈到守安息日，好来如何在主日的时候如何的来敬拜上帝等等，好来。但他讲这个的主要的重点是什么？你要想到过去神的救恩，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救恩。OK， 他这从埃及地你做过奴隶，然后耶和华用大能的手，还有伸出来的膀臂把你从那里领出来。所以记住啊，这里给我们看到上帝要有以色列人顺服他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救赎。好，来上帝的救赎旧约，这是他的惯例。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52章11节跟12节，来一二三。好，你以后你读旧约的时候，你注意一件事情：为什么先知每次在以色列人犯罪之后，时常要提到献祭？ 除了献祭有赦罪 right 还有什么？他还提醒你什么事情？献祭除了赦罪 right 还有什么？他在提醒你什么？啊？巧克力很好吃。All right, 来。OK, 来，为什么我们会以后我们读献祭的时候啊，以色列先知提到献祭的时候，他基本上除了告诉他们上帝的救赎，就是说赦罪，他们需要蒙上帝的赦罪之恩，同时也提醒他们上帝过去在他们身上的救赎的工作，有两个层面的意思。All right, 所以因此才叫他们，你要离开，你要离开，不要触摸那些不洁净的东西。OK? 所以那些的确是有些教会，他们的教导是，旧约是所谈到的上帝是很严厉的上帝。如果你不遵循上帝的话，我上帝就马上来行审判。而旧新约的上帝是充满恩典的，上帝很爱你的。有些教会的确是做出这样的教导，但是这个是错误的教导。无论是旧约的上帝或者是新约的上帝，都是同一个上帝，他都在处理同样的罪人。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是新约到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在处理同样的罪人，可怕的罪人，邪恶的罪人，不配蒙上帝拯救的罪人，都是在处理同样的事情。旧约的上帝，虽然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真的有刑罚，他是在告诉你上帝将来审判这世界是真实的事情，但是旧约里面也给你看到上帝许许多多的慈爱恩典的地方。他说他有献祭，他在提醒你，他在警告你，他也会挽回，好多次都在挽回以色列被掳了还把他挽回过来。上帝的慈爱跟新约上帝的慈爱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新约我们能够看到，哦，有基督的出现。所以记住，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都是同一个上帝，充满慈爱，同时圣洁跟公义，两个，旧约跟新约，到今天都是同一个上帝。所以不要有这个错误的概念，说哦，旧约不用读哦，因为今天有新约，我们读耶稣基督就好。你不要落入这样的一个错误。本来这是错误的教导来的。你不读旧约，你不可能完全明白新约在谈什么。明白吗？如果你单单读旧约，你不读新约，你是没有盼望的那个人。因为你看不到那个救主耶稣基督。旧约新约你要一起看，一起读，因为他在讲同样上帝，同样的上帝，同样上帝特别的爱，同样。OK? 所以记住哦，每次旧约里面你读到献祭的时候，他在提醒你两件事情，神真的很爱他的子民以色列，上帝救赎他们。第二，这个献祭能够赦免他们的罪。OK? 这两个意思。好，所以我们要，他也就在鼓励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以感恩的心来顺服上帝。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原则，明白吗？可以吗？到这里。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新约。来，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二三十三节十四节一二三。哦，你看到没有？这句话我们时常读的 ，right？ 他谈到耶稣基督咯，为朋友舍命，他先谈这个。那这第十四节他来说，你们若行我所吩咐的。所以你先明白神的爱。没有这个爱比耶稣这个爱，这世界上没有这个爱比朋友舍命，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这个爱更大。先谈这个，他才谈你行我所吩咐的。OK?Alright? 好，我们来谈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一二三。 好，再看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一二三。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因为我信神的儿子而活的，他爱我，为我舍己。你看到这是他前后很重要的字眼。所以你为什么活着，你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服侍，因为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位活着的耶稣基督为我舍己，他爱我。这就是你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服侍，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问题，你面对怎么样的困难，而你的祷告上帝好像没有垂听，无论你面对怎么样困难，你要相信上帝爱我，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OK， 明白吗？所以新约这个，你看这个条件，这个是顺服神的那个推动力，是乃是出于上帝的爱。Alright? 好，我们再看下去哦。所以新约里面时常提到十字架的耶稣，就是上帝的爱，主要是要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Alright? 来，我们看这个哦，约翰一书一二三。你看神父赐给我们是个怎么样的爱，他先谈神给我们的爱，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儿女。这个是什么？你为什么是上帝的儿女呢？我真的是上帝的儿女，不是因为我在1987年5月份受难节那一天，还是复活节忘记了，我受洗归入教会，不是。我是真的是上帝的儿女，因为我的父亲，我天上的父，这三位一体的神真的很爱我，为我舍己。哦，是回到那个特别的爱。 Alright? 好，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来，一二三。是的，我们为什么要服侍人呢？因为首先我们先明白人子的爱，他来是来服侍我们这样的人，罪人，所以我们今天才愿意去服侍的。所以你看到那个前后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要本末倒置。 OK， 不要以为说你爱神比他爱你更多，所以有一天你离开上帝。 OK， 好，神的爱，接下来我们谈另外一个题，上帝特别的爱。 Alright， 我们谈到说上帝拣选的爱。 Alright， 是怎么样的一个爱？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完全堕落的时候，没有办法主动来相信神的时候，他赐下圣灵让我们重生，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使我们一生来跟随他，这是上帝特别的爱。很多的教会不谈上帝拣选的爱，他们不认为上帝能够只选一些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呢？因为他们还是不明白一个很主要、很基本的问题是，我们的罪有多严重。人还不明白我们的罪是严重到什么地步。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上帝来拣选我们，使我们能够赐给我们一个重生的心、悔改的心？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上帝？因为我们还不明白我们过去是一个怎么样的罪人。你好好去看以弗所书咯，第一章跟第二章好好去读。以弗所书让你看见，我们在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我们是活在这肉体上的情欲的人。我们想什么都不可能会想到上帝，不会想到有神的。我们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世界？我们是活在一个撒旦掌控的世界。撒旦掌控啊， Alright, 这世界是有一个灵在掌控这世界，撒旦。他永远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人不来亲近上帝，相信上帝。不读圣经，不会主动走进教会的，不会的。撒旦在做这样的事情。撒旦不断的在灌输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世界是最好的，你们要爱这世界。撒旦还在告诉你说这世界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每个人你照着你要做的事情你去做，只要你 happy 就好，你平安就好。所以因此今天有很多不同的标准，这是撒旦的伎俩。他也告诉你平安平安。我们都是活在，所以以弗所书保罗说，我们都是活在黑暗里面。黑暗 ,blindness, completely darkness, blind, you are blind. 看不见的，看不见光的，瞎子怎么去看光，你说。瞎子怎么知道那边有光，不可能，除非有一个人怎么样带他去。除非有一个人打开他眼睛使他看见。瞎子，我们就是瞎子。以弗所书在讲的就是我们是瞎子，过去我们是不可能走入教会，进入教会说，哎，我要相信耶稣基督，如圣经很喜，我要相信，我们很喜欢这位上帝，不可能。我们天生出来就是充满罪恶的那个人。就算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你问你自己，你的心思意念你在想什么？孩子你看得出来的，你不用教他怎样讲骗话，都会讲骗话。他一出生就是一个那个自私的那个人。所以以为这世界时常告诉你，我们的孩子好像一个白纸 ,so innocent, 错。圣经告诉你，我们的孩子是充满玷污的那个孩子。世界骗你的，世界告诉你孩子很 innocent, 好像一张白纸，所以不要玷污他们。曾经中国现在是不允许18岁的孩子进入教会的。其中一个信念是，他说孩子你不要去污染他们，他们是很纯洁的，你不要去污染他们。这是错误的教导。Alright? 我们本来从在母腹里面，耶利米书大卫的祷告诗篇51篇就说，在母腹里面我被罪什么所玷污，我活在罪恶里面，在罪恶里面，罪恶里面的人就好像是瞎子，瘫痪的，耳朵听不见的。所以新约里面为什么耶稣基督在是用以赛亚书说，当你看见瞎子看见，瘸子能够行走，瘫痪的人能够走起来，耳聋能够听见的人，哦，这就是天国到了。为什么他在指属灵上面我们都是瞎子，有一天瞎子看见，是谁给他看见？上帝使他看见，耶稣基督来使瞎子看见。所以圣经里面的神迹其实是有一个属灵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我们天生我们就是瞎子的，我们天生就是耳聋的，不听上帝的话语的，我们天生就是瘫痪的，躺在那边瘫痪的人怎么可以自己走去教会里面去找上帝呢？不可能。所以使徒行传看到有瞎子有聋子瘫痪的，这些都是很宝贵很宝贵 的一个教导，是什么？上帝特别的爱。所以感谢上帝，这是上帝特别拣选的爱。没有，如果没有上帝的爱，这世界从旧约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都是瞎子，都是瘫痪的，我们都是瘸腿的，我们是耳聋的，我们都是，因为我们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人，被撒旦所控制，权势所控制。所以保罗说，你们都是随着这世界潮流的人， The fashion of the world，随着这世界潮流。这世界潮流是怎么回事？不是说穿什么衣服，不是。世界的潮流就是说你放纵，不断放纵，而你觉得无所谓。你抵挡上帝，你觉得无所谓。这是世界的潮流。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如果你明白什么是罪的话，你就明白为什么我需要有一个打开我的眼睛，打开我的耳朵，打开我的心，使我能够瘫痪的站起来进入教会的那个人。我们需要。这是上帝特别的爱，在人完全堕落瘫痪没有办法主动走进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人扶我们起来。所以为什么你回想一下，你我不懂你什么时候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什么有一天你突然间说，哦，过去我不喜欢读圣经，今天我觉得我要去教会多认识一下，然后有一天你说，哦，真的这基督是真的是太好了。为什么？圣灵在你里面重生，你好好读圣经呀，你会读到这些。这是上帝特别的爱。 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特别的爱，不然我们永远都是活在黑暗里面，撒旦的权势里面，随着这世界的潮流。所以你要感谢上帝，祷告是恩典，因为我们是上帝所分别出来的那个子民。哦，你明白上帝特别的爱，你就明白这个恩典是何等很大。上帝还让我们来祷告，向他祷告。可是今天的人不相信有这上帝特别拣选的爱，不相信，因为他们说：哇，你们所谈的这个特别的爱是没有自由的爱，你没有让我自己做决定，哎。因为我们不相信人能够做决定，圣经告诉我们人不可能做决定。你读以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是一个全然堕落的人，我们虽然看起来好像有自由，不过我们的自由是不可能来选上帝的自由，不可能是来相信上帝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永远在抵挡上帝，这是我们的自由。但这世界说不，我不要你们上帝这样的爱，因为上帝在极限制我的自由。人今天就是看这样的爱咯，你们不尊重我，上帝不尊重我，不寻求我的同意，让我来相信他，我不要这样的爱。今天的爱是这样的爱的 ，right？ 今天的爱，世界的人还告诉你说，什么是爱呢？你不要干涉我做什么事情咯，我喜欢做，让我 happy 就好。今天的爱是这样的爱，但是上帝的爱不是这样的爱，上帝就是让你有那个悔改的生命。做你过去你不喜欢做的事情，而停止你过去你喜欢做的事情，我是指犯罪的事情。但是今天的世界不会接受这样的爱的。我们再看下去，上他你说爱，如果真的是有爱的话，是不可能强迫人的。Don't force me, alright？ 但是这样的人还不明白自己本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活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罪人，他还不明白。所以因此呢，我们需要上帝这个 controlling love, sovereign love。 如果上帝不主动的来爱我们 control 这一切的话，不主动的来爱我们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得救。天堂没有一个人会得救，天堂你不会看到有圣徒，你绝对看不到，你只会看到谁，三位一体的神还有天使最多。所以我们都需要上帝那 controlling love。 翻译不是很好，我不懂怎么翻译，限制性， I don't know how to translate。 它是上帝要 掌管的，让我们这些不可能悔改的人悔改咯，选择就是让我们，他说这是叫上帝拣选的爱咯，还有上帝的灵改变我们顺服他，效法上帝的爱。所以我们圣经所谈的爱是很宝贵的，是跟世界你所对世界所谈到的爱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你说上帝是否违背了，上帝如果这样的爱强加在我们身上，是否违背了人的自由意志？他不要让我们决定选择，有没有违背？有没有？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Yes and no， 有两方面。第一，使徒行传我们来读好吗？一二三。哦，这里上帝的爱是否违背了人的自由意志的意志呢 ？Yes， 在救恩的事情上面，打个比方，我们看保罗，他过去是抵挡上帝、杀害教会的人，完全虽然他熟读圣经旧约的一个人，但是他却转过来迫害教会。这个人是不可能自己主动的来找上帝。却是上帝复活的基督来找他，而他不但是这样，他在这里还看见什么？这里他看到那个光，可是他就说：“你是谁？你是谁？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害的耶稣。”然后他说：“复活的基督说，进城去 起来进城去，你应当做的事，一定有人告诉你应当做的事，就是过去他做的是不应当的。所以后来发生什么事？他进入达马斯克的时候，上帝预备了一个人叫亚拿尼亚，为他按手祷告，他的眼睛好像有鳞片掉下来，从此看见了他应该走的道路。我们需要上帝的爱，保罗需要上帝的爱，才能够看见上帝。你还去注意哦，第七节，同行的人，同行还是同行，同行的人，以后好好读书，你们真的是同行啊，同行，同行的人，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为什么只有保罗听见复活的基督的声音，还明白耶稣基督讲的话？这是特别的爱。如果你在这段经文你看不到上帝特别的爱在保罗身上，我不懂你看见什么，明白吗？好，我们再看下去。同时这里我们看见了，是上帝复活的基督主动的来，好像是在强迫耶扫罗来相信他。从人的角度好像是在强迫，不是打开他眼睛让他清楚看见他应该看的神。 Alright， 同时上帝的爱是否违背了人的自由意志呢？ No。 为什么呢？然后我们来看第二方面，是以西结书第33章26到27 1、2、3。是的，所以在什么时候我们所做的决定，信徒所做的决定是照着我们的自由意志所做的呢？当神给我们一颗新的心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上帝给我们一颗新的心，不然你照着你的旧的心是刚硬的，刚硬的心绝对是不会来说我要来遵行上帝的礼律，谨守上帝的典章，绝对不会。不信的话，你把你的圣经带回家，家里面有谁不相信耶稣基督，叫他去读，然后叫他祷告，叫他做笔记，叫他告诉你他读什么，他可以顶多久你看一下。婚姻有一次我在跟一对新人做婚前辅导，我们教会的婚前辅导一定要回到圣经，你要做很多功课的，照圣经里面经文你去做功课。那对夫妻，当然那现在是夫妻，那对夫妻，那个男的是基督徒，女的是非基督徒，他以为婚前辅导是你告诉我结婚之后做妻子的要做什么，他以为是这个好像世上的辅导一样。但是我说不是的，圣经里面的家庭是不一样的家庭，你要用圣经的话来引导这个家庭，你们要顺服。这个妻子起初听不进去，他说不要紧，我来听。哇，上了两三堂课不行了。为什么？他跟他的那个当时那个男朋友有争执的时候，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叫他回去看圣经他看不下去，因为他不能够顺服里面的话，他需要上帝赐给他一个新的心，使那刚硬的心除去，实心。你看到了没有？实心，我们每个人的心是实心来的 ，a heart of stone。我们上帝把我们的心改变了，变成个肉心，说我们才能够来相信他，才能够去读上帝的话，才能够去遵行。哦，真的。所以在上帝给我们新的心之后呢，我们所有的信徒才有可能有自由意志，去愿意的心去顺服上帝。所以上帝的话，上帝的爱是否有违背了人的自由意志呢？ Yes and no。 第一是当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时候，完全来相信神的时候，上帝必须改变我们，使我们给我悔改的心。哦，那个时候上帝改变我们了之后呢，赐给我们肉心之后，新的心来接受他，说我们才能够在我们接下来的生命里面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一直到你见主面之前，我们才能够效法听上帝的话，效法上帝的话，说是 yes and no， 明白吗？看你是从哪一个层面来看。所以感谢上帝， 我们今天祷告，如果你在某一方面你没有办法顺服上帝的话，呀，上帝会慢慢的教导你，一步一步来。但是你是能够有自由意志，完全的用你的自由意志的来顺服、遵守上帝的话，是可以的。明白吗 ？OK，Alright，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Alright， 可能你第一天你信主，你比较像从你第一天到你今天你信主以来，你会感谢上帝，你越来越愿意顺服上帝的话，为上帝赐给你一颗肉心。真的，我应该有跟你们一些人讲过，有一次我去医院里面探访一个老人家，老人家要死了，哇，那个老人家是中医，这个中医怎么样？中医跟他传了几次福音，他就是不信的，那心很刚硬的。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很好的祖父、外公，你为什么说我是罪人？哦，打死都不信耶稣。所以后来他儿子打电话给我，我的父亲应该不行了，你快快来医院跟他传福音好吗？哇，我在想，不讲了几次了，还在讲什么？不还是要去咯，不然没有饭吃。没有，不是，我说这，所以我们就去。我去的时候，我在想该怎么讲，该讲的就讲了。我在车里面，我就做一个祷告，用这段经文祷告：主啊，求你赐给这老人家，除去他的实心，把肉心赐给他。我只用这段经文祷告。另外一个传道人是我的同事，他可以做见证。那个祷告很短，我只用这段经文祷告了，我就上去。我在跟他讲：Uncle，你的日子不多了。真的，我必须讲到真的。他瞪住眼睛看着我，你日子不多了，你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你是罪人，你要悔改，不然你永远不可能再见到什么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我讲了，他太太就在他旁边劝说。过了一分钟，他点头，跟我一起做认罪悔改祷告。上帝特别的爱，就在那个时候彰显在他身上。人做不到的，我如果没有这段话，这句话我不可能这样祷告，明白吗？哦，上帝的爱就在这个人违背这个人的自由意志的情况底下改变这个人，使他悔改，然后接下来他愿意遵行上帝的话，接受耶稣基督，很美。所以上帝特别的爱，记住，我们领受了，我们要见证他的爱。最后一章我们就结束了，不然等一下你们打死我，我没有巧克力了 ，OK。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我们来读诗篇66篇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第16节，一二三。这本书哦，这本书上面那本书 ，Alright， 啊 ，Praying， 我看不到他小的字，对不起。那这本书是很好的书，其中一章他谈到什么？我们该怎么样吸引那些不信主的人在我们当中 ？Alright， 他说，首先，他不信主的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会观察你们这些所有的基督徒，你们是如何全心的来赞美上帝。哦，人会看你们怎么敬拜上帝的，明白吗？今天早上有一个不信主人坐在那边，待会这个完了，我会去找他谈，为我祷告 ，Alright？ 那他会观察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敬拜上帝。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应当向神欢呼，然后在这里歌颂他的名的荣耀，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他，并且要对神说，你的作为多么的可畏。每个主日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在做一件事情，诉说上帝的作为。所以今天我特别强调提醒你们，你们今天打电话回家跟你父母亲，为你母亲祷告，告诉他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这个星期一定有的。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全地的居民都必敬拜他， 敬拜你，向你歌颂，歌颂你的名。他们来看，你们来看上帝的作为，他向世人所做的事是可畏惧的。所有敬畏神的人啊，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们所行的事。这里这整段经文在谈两件事情。如果你要人归向来听归向上帝的话，第一，我们是怎么样敬拜；第二，在这里是否忠心传讲上帝的话。 OK， 所以不要轻看每个主日的敬拜，我们的敬拜你是否预备好心来敬拜很重要，传道人是否忠心传讲上帝的话很重要。 Alright， 所以最后基本上在这里是谈到这里的时候，基本上是在告诉人分享，跟这些人分享有关于神的爱，特别的爱，可以吗？明白吗？好，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完了，一切都完了。 OK， 有什么要问的吗？明白我在想什么吗？你们 Alright， 巧克力真的吃完了啊，真的，哇，你们很没有良心，你们需要上帝换食肉身给你们。有没有问题要问，或者分享也可以，不一定要问问题，清楚吗？ Alright， OK，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好吗？也为那个人坐在那边的那个人，他的太太叫徐娜，是沙巴人，他的先生叫阿顺，还没有信主的，他们两个都是沙巴人，她的丈夫是做厨师，在新加坡做厨师，所以有些礼拜主日的时候没有办法来。OK， 所以为她祷告，求神赐给她有一个有肉心悔改。OK， 我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好吗？梁平，你做结束祷告好吗？